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两部直播电话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 85457744 85461350。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心事啊，有什么新闻线索要给我们提供的话，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拨通我们的电话。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呢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啊来搜索连云港手机台，这样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连云港手机台打开之后呢，点击下方广播进入我们的收听页面啊，就可以实时在线的随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稍后哦，这是连云港气象台的天气预报，现在我们的信箱还在发送当中啊，我们来收取一下，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啊，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明天呢是以多云为主啊，明天从明天开始到周末啊，这个气温呢是有下降的啊，有降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的出现。明天呢最高气温只有23度，降幅还挺大的，最低气温呢是19度。周五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最低气温是14度。那周六周日两天呢以多云和晴为主，周六周日的气温呢也是比较适宜的啊，最高气温呢是24-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但是今天呢气温较高啊，然后呢中午呢会出现天气闷热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中午高峰的时间呢能够这个躲避一下高温的天气。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熟悉我们节目播出规律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每周三的正风热线呢都会安排播出电视档问政的栏目。本期的问政栏目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和垃圾清运有关。干净整洁啊，是市民对城市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近日呢，海州区九龙城市乐园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旁边路边每天都堆放着100多个垃圾桶，不仅影响生活，而且阻碍交通。另外，海州区红门街道润祈苑小区的居民反映，和小区相邻的一处空地被用作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夜间作业产生的噪音以及随风漂浮的垃圾是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的。我们的问政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探访，了解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问政啊，我们采访播出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干净整洁是市民对城市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近日，海州区九龙城市乐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旁的路边每天都堆放着100余个垃圾桶，不仅影响生活，而且阻碍交通。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海州区东望路与双拥路交界处，路两边随意摆放着40多个垃圾桶，有些垃圾桶已经倾倒，地面还有不少污水，散发出臭味。附近居民表示，每天早晨这些垃圾桶里都会装满了垃圾，随后有工人陆续转运垃圾，下午这些空桶就摆放在路边。
它跟摆摊一样摆在那里啊。
有多少个垃圾桶啊？
不好说，有的时候能100个，有的时候20-30个。它2米一个，然后放到空桶占位置。嗯，
它是那个集中的放在那个地方是吗？
嗯，应该是集中的吧。但是它集中处理完了之后，它要把那个地方占着，因为那个地方有车位，它要把那个地方占着，不给人家停车。
附近居民表示，东望路两边有居民区菜市场和幼儿园，每天人流车流量大。 东望路两边原来都规划了停车位，现在这些垃圾桶占据了车位，造成停车位紧张，有时交通拥堵。
哦，很影响了。
影响什么呀？主要
影响这个带孩子这个来回交通，这个天天卖东西路里都是了，我们晚上吃都不好吃，带孩子不好带，
都不好带。
对。
哦，
这个这个车位搁他们涂了，涂过之后又打上了。
哦，这他是现在等于说站在车位上面，垃圾桶
全部是车位啊。
那个地方在三岔路口，四条道是两边是停车，中间有两条道。如果说他那站了一条道，有的车就停在他边上，又站了一条，等于说剩一条道。
嗯，
四条道剩一条道。
嗯，
三岔路口交通是一个隐患。
附近居民表示，这些垃圾桶随意摆放在路边，不仅影响交通，而且散发的臭味还影响环境卫生。
对我们居住环境这肯定有影响的。
什么影响？
对不对？因为卫生啊，苍蝇啊，夏天到了，对不对？我们都楼间距都很近啊。
那个东西堆在那里，有的时候上百桶，对吧？夏天马上到了，太阳一晒发酵，我们周边窗户开都没法开。
嗯，
交通、
噪音和
污染
啊，
空气污染。
记者了解到，东望路两边一共有120个垃圾桶，来自九龙城市乐园的东区和西区，而这两个小区有分属于海州区西南街道的九龙社区和东望社区，两个社区相关负责人闻讯都赶到了现场。
那为什么这些桶都堆在这个路边呢？
因为我们小区现在东西加起来将近20000人的一个居民，然后经常产生的生活垃圾特别多，然后整个垃圾桶在小区内堆放，物业导致环卫部门进小区拖垃圾桶不方便，所以他们给我们在外边找了一个点，就我们自己选个点，然后统一堆放，统一清理，统一托运。
好，所以我们就后来选了这个点，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点算这个东望路算一个次干道，其他我们周围都是主干道，相对更影响小一点。
哦，什么时候开始堆在这个位置？
去年下半年。
针对目前路边垃圾桶无序摆放带来的环境卫生和交通等问题，九龙社区和东望社区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社区呢，就是东望社区一直在积极主动的推进这件事情，包括我们联系物业啊，联系环卫，一直在沟通怎么解决这个垃圾桶的问题。因为毕竟摆在这地方也不是办法，马上夏天来临了，苍蝇蚊子也多，这个对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了环卫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现场，正好今好现场来汇办这件事情，看看怎么推进，
然后看能不能去想一个更好的办法，然后让这个桶不堆在这边。比如说我们分摊在几个辖区的其他几个点，然后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然后去帮这个桶进行托运。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在跟物业协调，让物业增加他们那个采购新的垃圾桶垃圾车，就是那种移动式的垃圾车，由他们进行自己压缩然后清运，然后送到那个垃圾站。这个也在协调当中，
希望这些垃圾桶早日得到妥善处置，我们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好，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问政栏目的内容。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不要让他久等哈。您好，这位听友。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我是那个临沂区徐沟这边的。
徐沟，你好，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我那个2024年6月份的时候，在那个蓝城广汽丰田吉田 4S 店买了一个丰田拿一个车。
嗯。
买了以后呢，花了5000块钱在这地方装潢。
嗯，
这5000块钱为什么发这个钱呢？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是买了减配，减配的车呢，它是布的座套，
嗯，
然后呢，我就说我要一个皮的，它的皮的得要加2000块钱，
嗯，
然后我就在他们家交了5000块钱，
嗯，
定了这个，
嗯，
然后其中呢，这个座套是2000块钱，还有机油是收了2000块钱，还有个膜收了1000块钱，
嗯，
然后我去装潢的时候呢，他这个原车不带。
嗯，
他说这个是那个皮套是后装的，然后我去装潢的时候，他说这个皮套不是原厂的，然后是就是说他打电话在外边一个装潢店，订了一个皮套，我说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行了？
嗯，
我说我要的当时跟你谈的要的是原厂的套，你说原厂的2000块钱，我现在花钱订了，那你现在在外边找了一个装潢店随便弄了一个套给我，我说我不行，我说这个东西我不要，然后他就不同意，
嗯，
不同意以后，然后我就打了12345那个电话，我就一直打了一年了，打了一年了，那个他，然后就是 南城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他现在我投诉了一年了，他的回复就是说商家不愿意协调，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他现在也不退钱给我，
嗯，
也不给我2000块钱的原厂套给我。现在这个事情就投诉了一年了，他们家就我投诉他商家 4S 店从来就没有打过电话给我说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从来没联系过。
您是这样，就是5000块钱，然后花了5000块钱装潢是吧？
对啊。
然后这个2000块钱是在5000块钱之内的还是之外的？
5000块钱之内的，它上面明分开的，分开是这个座位套2000。
2000块钱是座位套座位套是什么？就是您要换皮的座位套是吧？
对，当时他那个他减配的他是布的嘛，我要求我说那个原厂
加2000块钱变成皮的，对吧？
啊，对，
他给您换了吗？
他说皮的是2000块钱，原厂的皮套是2000块钱。
嗯，然后给您换了吗？
我现在没有啊，他就是说他自己打电话联系了一个外面的装潢店来给我换。我说这些东西我怎么能要了？
啊，他就是没在店内给您换，然后呢，联系的是外边的装潢店给您换的。您质疑、
他外边的装潢店，然后就是说把我这个座位拆下来以后，给他拿去让他那个地方去换。
哦，那就是说他这个皮套不是他原厂的是吗？
不是。
他给您回复说这个皮套不是原厂的是吗？
我当时在的地方，他打电话联系了一个外边装潢店的人来，
嗯，
说把我这个套拆下来拉，把我这个座位拆下来拉走，
嗯。那你当时提出异议就没有说我不在你这装潢了，我还是怎么？
他们家就是一个黑店，不光是这个装潢我不在他们家不退钱给我，他要退钱给我，我这一年、
哦、钱就没退是吧？
他这不投诉一年嘛，他现在不光是不退钱，他根本就不处理。
嗯，哎，这是我不太了解你这个流程，你这个当时是钱交了，然后除了这个皮套座位椅之外，其他的装潢结束了吗？
我就当时花了，就贴了一个膜，
贴了
机油，
膜贴了，
机油它
膜贴了，
啊，就贴了一个膜，然后机油它是5000公里保养，我现在已经到了5000公里，为什么没去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交这个换机油嘛，
嗯，
他机油我已经花钱买了，那意思就是机油就5000块钱，
嗯，
5000公里就不用再给钱了，
嗯，
但是要交这个手工费，
嗯，
我说交手工费，你合同里边也没说要收我手工费，
嗯，
对不对？他说他现在说为什么那个座套，
你说的手工费
是他现在不给我原厂的了，说因为他那个我的合同里没写这个座套是要求是原厂的座套，那我说你现在这个东西，你这个机油你也没说没写里面要收手工费。
这个先生，您先听我问一下，你说的这个手工费是你每次保养的要交的这个人工的费用是吗？
对啊，对啊，
嗯，
那你合同里面也没写这个要手工费，啊，对不对啊？
你说的合同是指什么合同呢？是指这5000块钱的？
他就是说车以外有一个，他这个东西现在作为一套这个东西，他不说，
不是？您先听我的问题，您先听我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问题的来梳理啊，这样我才能清晰一点，你这个矛盾纠纷在哪里啊？然后我先说一下，你这5000块钱装潢的费用，装潢的费用包括一个是贴膜是吧？一个是贴膜，还有一个是机油的钱，你购买的机油的钱，
对
吧？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座椅，啊，你的座椅，你这5000块钱跟他签合同了吗？
有合同，
有合同。你这个合同里边有没有包括你这个座椅是要求是原装的，原厂的？合同里有没有约定？
他没，就他现在就抓住这一点。
您想回答我？对，
合同没写是原厂。
对，合同里没有约定是原厂的，是吧？
对啊，
嗯，对，然后嘞，你说的这个5000块钱那个机油，然后过了就是超过了5年，然后
5000公里
、啊，超过5000公里
就可以去保养了。
啊，我超过5000公里去保养了。然后你说的这个人工费用是超过5000公里之后还需要再支付的人工的费用是吗？
就是说每保养一次，你机油是免费的，
嗯，
但是要给他人工的钱。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也在那个，你这个正刚好，我也是在那个广汽他们家那个保养，然后呢，你这个人工的费用是不在那个机油的费用里边的，因为你说的这机油我知道，我也购买了这个机油的这个选项。
那现在我这个东西没保养，我要求退。我认为他们家服务有问题，我要求退，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你说的他们家的服务有问题是指什么问题呢？
我从第一次购车，从踏进他们家门，
嗯，
我就一直被他欺骗，我现在就一直 就不满意他们家
服务。啊、不是，这位先生哈，
我现在就
咱们先这样，
我对你服务不满意
啊，
我现在不愿意在你们家
嗯
消费，可不可以？
可以啊，这是可以的，这
是可以
的。可
不可以？我现在对待我对你消费不满意，
嗯，
我现在不在你们消费，我不在你家装了，行不行？行。
这个首先啊，咱不去判断他家服务如何哈、啊，首先我们要。依合同说话，就是如果你这件事情是通过法律诉讼的话，那么法律看的也是你们的，你们签署的合约，你们签订的合同，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呢，签署之前你应该提出你的诉求。
你听我说哈、啊，
比如说你先听我说，比如说你说我5000块钱都包括什么内容，包括你这个今天你跟我打来电话，你提出的主要的诉求还是那个做套皮做套的问题，不是原厂，你纠结在这件事情。那么在合同签订之前，你有没有跟他提出来，我这个座位套必须是原厂的，你要保证是原厂的，在这个合同当中没有做约定，这是你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想到的点，是不是啊？
对对，但是我有一个什么东西了，他就是说在我车没交钱之前，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车到底定不定，我说定可以，
嗯，
我说但是我花掉5000块钱装潢，
嗯，
我说你得保证我质量，我有一个电话录音，他说行，我得保证你质量，
嗯。这位先生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要电话录音啊？因为我之前没交钱之前跟他产生了纠纷，我被他欺骗了，所以说在以后的事情了，我就电话录音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呢？签合同我没仔细看，但是合同签完了以后他不给我合同了，合同为什么拿到了，我报警了，报警了以后他才把合同给我，
嗯，
这个地方警察的地方应该有记录的，逃税，他逃税，税他其中有一部分他没开票，我打了税务局电话，税务局最后勒令他把所有的钱都把必须得给补齐了，他们家这个东西他不光是这个套的问题，他们家整个流程就存在欺骗问题，那你为什么合同签完了以后为什么不讲给我这个合同什么内容呢？就是在当时他就没多少天以后，我去找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合同啊？他说当时说我交钱交完了以后，就把合同给我。
好，
交完了以后他不给我，然后我打电话报警，他才把合同给我。
这位先生，
这什么行为啊？
这位先生您贵姓？
我姓陈。
陈先生是吧？啊，尔东陈，
对，
是吧？陈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我对你的这个遭遇呢，我是表示同情的，但是我是站在什么呢？站在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件事情要去维权的话，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这件事情，第一，你的证据和你的证据链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这个能够就是能支持你维权的这样的一个有效在这个有效之内，就是我现在听这么长时间你的合同签订非常遗憾，就是广汽的吗？好，那这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接通了广汽的售后，您好，怎么称呼您？
您好。
您好，您是广汽丰田的是吧？
我是广汽丰田销售经理的，姓王。
王经理您好哈。是这样，我们今天我是先介绍一下，我们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呢，然后我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接到一位虚构陈先生给我们打来一个投诉电话，他说呢在咱们广汽丰田购买的车辆是咱们广汽的用户，然后购买车辆之后呢又交了5000块钱啊，然后又要进行包装，但是呢在包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2000块钱是要用在这个座椅上，要把这个布座椅换成皮座椅啊，但是你们当时给他包装的时候，你们是给的你们广汽丰田外边的一个装潢公司，不是你们自己的装潢公司打电话说要给他更换这个皮座椅，他对此提出异议，说为什么这个皮座椅不是你们店内来给他进行了装饰，而是用外边的这个装潢公司，明显这个不是原厂的这个皮座椅，所以他提出了这个异议。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先说说皮座椅这个事情哈。那咱们为什么不在咱们厂内来给他进行更换呢？
您好。然后这个客户我应该是有印象的。这个因为
这事情发生了有一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他前后打了12315多次，打了三幺。
哎，咱们先不说他打什么电话，咱们今天就这个问题，他的皮座椅，既然是咱们广汽丰田的车，
没问题，我来跟您解释皮座椅的问题。
对对对，您先说一下皮座椅的事情啊。
第一，这个皮座椅的话，我们是定制的座椅，当时在这个跟他这个签订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看了，我们这是定制的座椅，就好比说。我们丰田不生产轮胎一样，但你的轮胎是哪里？
不要跟我说这个，
就是采购商的。
不要跟我说
这
个。
陈先生，您先听他说。陈先生，你先听他说好吗？
我不想听他说。
你不想听他说，那
我说。
嗯。
你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你能证明吗？你能拿出录音来，拿出视频来吗？
陈先生，我也是需要了解情况的。你要给他那个来解释的这个机会呀、啊，我也是需要了解情况的。你如果是这样态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调节了，您知道吗？我现在想听丰田经理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事情的，好吗？
他说，
您既然给我打电话了，就希望我给您做调节，希望我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对，我必须让他说。
好吧，那王经理您请讲。
所以说我们按照店里的要求，定制了这个皮座椅。
那你当时在定制之前有没有和陈先生说这个是定制，不是你们原厂的？
有，并且带他看。
你跟他说过说这个不是原厂的？
这个就没有原厂的皮座椅。
那你当时跟他说了吗？这个不是原厂的？您回答我的问题。
啊，不是的。
就是没有跟他说这不是原厂的。
对，当时的合同我也找出来了，是客户应该叫陈明嘛。
对，就你没有跟他描述说这个不是原厂的，
已经跟他讲了是定制的，对，
已经跟他说是定制的，
对对对。
那他当时表示认同了吗？
肯定是认同了，我们才签。
好，那这样，陈先生，王经理说当时跟你说了这个不是原厂的，
那他
有这回事吗？
没有，在法律上他必须得证明他。跟我说的。
您现在纠结就是
录音还是视频？
您现在
他才拿出证据来。
您现在纠结说这个皮座椅不是原厂的，你不接受是吗？
他就不是他刚才说的这个话。
他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
当时就跟他没关系，是一个姓邵的。跟这个人就没关系。这个人当时在这个地方合同不给。
您听我说，王经理代表的是他们广汽丰田，那广汽丰田不可能就一个员工姓邵的员工啊，其他员工也可以代表，尤其是他是这个销售经理，他是可以代表广汽丰田说话的。您当时说姓邵的工作员工跟您这个接待了您，然后姓邵的这个人他没有强调，他没有强调说这个是不是原厂的，是不是？或者是说他说了这个
我不解释，你叫他拿出证据来，他跟我说过这个话，你叫他拿出证据来。我现在不想
解释。就是这个款型的，
我们的证据这只有合同啊，
就没有皮座椅。
陈先生，我们的证据只有合同啊，用合同来说话呀。
那谈怎么谈？
对啊，我们就是以合同为依据啊。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说
我跟您
说我认可了，
我作为第三方，我作为第三方调解机构，
他说我当时认可了不是原厂的，那他拿出证据来，
我
认可了。
你签的合同不就是你认可了吗，陈先生啊？所以说要给您提个醒。
合同法要规定什么？我合同签完了以后，那他在讲这个东西告知我，他没告知我。他没告诉
我
这个
合同，
没有，我
们合同上标注了无任何口头
承诺。你标注的不要跟我谈，你法律上标注了就是我签了合同，
你不
代表我认同了，知道？我说被你欺骗了。那你得证明我，你解释给我听了，这个合同你解释给我听。
如
果是
认同
客户，
你来能不能拿出证据来？
你有这样的质疑，我们可以去协商。但这款车款型官方就没有原厂皮座椅。
这个
不能选装原厂皮座椅，
这个车就是没有原厂皮座椅。
那你为什么当时要同意了？
因为我
跟
你介绍
了皮座椅，
然后带你看了，然后确认了我们签合同。
陈先生，我们不要，
为什么要说要加2000块钱？
我们陈先生是这样，我们先不要说这个，来，咱们你打电话是来调节的，不是来吵架的，对不对？我们主要是来解决您的问题的，是不是，陈先生？对吧？
当然会解决问题。
您这样。您给我们打电话不就是希望我们帮您调节吗？我们这样，我们稍后我们联系魏律师，我们听听律师的这个给您的建议，好不好？王经理，我今天跟您就是确认的，就是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皮座椅没有原厂的，是吧？
对，是的。
然后呢，你签订合同之前有没有跟这个用户说一下，说清楚，说这个皮座椅不是原厂的？
我
现在要
样本。
对，我现在要跟您敲定这两件事情。 好吧，啊，至于其他的，我们只是给您提个建议啊。今天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这个电话连线采访啊。我其他的事情，我们
他的样板车，
陈先生，
样板车是在皮座椅的。
陈先生，您先听我说，我说完话，我们再跟您交流，好吧？啊，咱们互相尊重一些，好吧？啊，王经理是这样的，我今天呢就先跟您交流到这儿。但是呢，我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日常的销售当中，还是尽量要做到严谨，以免出现一些后续的纠纷。就是说，这个严谨是能怎么能做到呢？就是说，一定要让客户有知情权，充分的知情权，对吧？一定要有让客户有充分的知情权，而且针对于你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客户比较在意的一些销售点，比如说关于这个更换皮座椅啊、轮胎呀 啊包括这些车辆的重要的一些器具器件，轮胎啊、皮座椅啊、贴膜呀，这可能都是后续你们给客户提供的一些服务，对吧？那么对于这些器件的话，哪些是原厂的，哪些不是原厂的？首先你要明明白白的跟客户要说清楚啊，不要让他有后续的一些疑惑。这是我给您提的一个友情的建议，因为我也是广汽丰田的用户，我在咱们在咱们销售过程当中，其实呢我也是非常在意这些重要的啊汽车的这个使用当中的比如说一些轮胎啊，这个质量好不好啊，座椅啊换的是不是原厂的，客户有这样的诉求非常正常。
我能不能插一句话呢？
可以，您稍后啊。
我能不能插一句话？
您说，陈先生啊。
他们家如果服务好，我能在他们家连续报警3次，也不是4次。
嗯。
你可以去查。
嗯。
他要服务好的话，我能连续报警多少次吗？
嗯，好，行，那这样，王经理，我就先跟您沟通到这儿。我们稍后我们请导播啊，我们请导播来接通一个律师的电话啊。我们后续有可能还会跟您联系，王经理，好吗？
没关系，
啊，好，好，再见，
好，谢谢。
好，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位律师有没有时间哈。我们看看来，请导播来打一下我们这王律师的电话，看看他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您啊。陈先生，您先别着急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您的啊。你这个一年多的维权，你都找了哪些部门啊？
我主要就打了1235，
知道的，1234。
然后我报警了
啊啊。
然后税务局我也打了电话了。
嗯，好。
他偷税漏税
啊，好，
没人处理他。
这个、偷税漏税
报警了，他欺骗我。这个东西现在作为一套是小事情。
嗯，
之前我一开始到他们家谈的是落地价格。
嗯，
我说你在我分期做合同贷款落地价格，我说你给我最给我一个最低价。
那这样，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诉求是什么？只是就是想把这5000块钱退出来是吗？
我就谈起来。
嗯，
为什么他们就一直在欺骗我，一直在欺骗我？
您先别说他欺不欺骗您，您先说一下您的诉求。
我的诉求呢，现在就是这样，要不我。用他们的话，那他现在
您别用他们的话，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就直白的告诉我。
我的诉求，那当然我对他服务不满意，我没消费的东西，他把钱退给我，这就是我认为最。
您说没消费的东西是什么？是座椅是吗？
座椅2000块钱，然后那个机油2000块钱，这都是我没消费的。
机油，您说这2000块您没换吗？在使用过程中
没有，我一次没换，
一次没换过。哦，机油2000块钱一次没换过是吗？也没保养吗？这么长时间？
保养了第一次是免费了。那我现在就是说以他的5000公里嘛，我现在已经6000多公里，我都没去换。
嗯，
我现在一直在维权，不行我就自己花钱去换，我也不上他的地方去换。
哦，你说这2000块钱的机油您没换过，所以想要他退款是吧？嗯，
我没消费了，我对他服务态度不满意，我现在不在他们家消费，这我
哎可以，您就跟我说您的诉求就可以了啊，咱们其他的咱们先不说，关于您满不满意，您是您个人的感受，您就说您的诉求是吗？第一，2000块钱那个皮座椅，您这个座椅也没换是不是？
没有，
没换，现在还是布座椅对吧？
对
啊，2000块钱的这个皮座椅没换，还有2000块钱的那个机油也没换对吧？
对
啊，也就是说没您这个消费5000块消费只是贴了个膜，然后你现在说我要换这个，一共换4000块钱，要让他还4000块钱对吧？退4000块钱对吧？您这个诉求跟他提过吗？
我一直，我第一开始的时候，
您有没有提？您直接回答
我
的问题。
你这个套我不要
啊，
不要，
不是。陈先生，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啊，您这个提出退款的这个诉求，您提没提过？ 和广汽丰田有没有
提
过？
提了无数次了，我打了一二三四五，提了无数次了。
提过，他们是怎么回复的？
他们就不回复我。
不是，他们是怎么回答你呢？说这个钱不退。
从来就没联系过我，不是退不退问题，他从来就没联系过我，
也没回复给，也没回复您。
从来就没
有。一二三四五是怎么回复您的？
从一二三四五就是说他们家不愿意调解，
不愿意调解，
要我向法院去告他。
希望您通过法律的途径是吧？好，我们看是。开庭了啊，律师开庭了。好的，那这样啊，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律师，我们听听律师的建议。如果您需要律师帮您的话呢，我们请律师来协助您处理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节目组也会和广汽丰田去沟通啊，希望帮助您把这件事情调解啊，调解。能
不
能成功我们不知道啊，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咱们不说他们说什么不负责任啊，或者是欺骗您，你这些只是判断。
这个
你
这东西谁在他们，这个东西不是我个人行为，谁在他们家消费，谁有没有被他们家欺骗，
是这样的。陈先生，我们只是咱们只说自己的事情好吗？咱们你不能替别人做判断，因为我也是广汽丰田的用户，我在这个在他们家这个
那你是不是在捷田 4S 店？
这个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个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咱们只
我说你是不是在捷田？
你不用质问我，咱们只说咱自己的，你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观点，咱们不能去代表别人说话，好吗？我们接您今天能把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说明我们是要帮您的，是吧？我们是要帮助您的。我们要帮助您去调解这个事情，
我当然是寻求帮助才打电话呗。
对呀，是的呀，我们也是希望能帮助到您的，所以呢，这件事儿咱们就就事论事儿，好吗？啊，节目之后我们会再度跟您联系，也希望能够帮助您调解。能不能调解成功，我们不敢下保定不这个保证，但是我们会帮助您去协调，或者是跟这个广汽丰田 4S 店沟通，好吗？啊，
好的，全是听众都在听着。
这个好，您这样，您电话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吗？我们节目之后我们会再跟您联系啊，感谢您来电，再见。刚刚我们进行了问证啊，问证播了一半啊，就关于那个垃圾桶放置的问题啊，接到了这位陈先生电话啊，我们的问证也出现了中断，这样我们继续还是请大家来关注我们问证播出的记者采访的内容。
接下来这条新闻还是和垃圾清运有关。今日海州区鸿门街道润奇苑小区居民反映，与小区相邻的一处空地被用作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夜间作业产生的噪音以及随风漂浮的垃圾影响居民生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相关情况。
家住润奇苑小区的陈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旁边有一块二三十亩的空地被用来倾倒建筑垃圾。
看见就是偷偷的倒，夜里边倒，或者是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倒，偷偷的倒，倒过以后就把门关死了。这以前是拆迁地段，一直没建房，但是呢，这个周边全都是住宅区。一到夏天，你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天气啊，人家都想打开窗户，乘乘凉。他那个倒了个垃圾，那个上两天那个大风，那个吹的那个塑料袋呀满天飞呀。
住在垃圾转运站附近楼栋的居民反映，他们更是不堪其扰。最近一个月，尤其是晚上，垃圾清运车作业产生的噪音让人无法入睡。
到晚上，有车子朝这边进，会轰隆轰隆响呗。后来进呗，我们是最近的最后一排有这个，反正不怎么好呗。他这可以往别的地方去运输，他这个都是垃圾什么的都往里边倒。要是这样说的话，最好不要往那边倒呗。
这个垃圾场多长时间了？
好像时间不是太长。反正有个把月应该有了。
贴在空地围墙上的告示上显示，此处为新海街道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海珠区新海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涂友娟介绍，该地块原为车辆厂用地，工厂拆迁后长期闲置，一个月前临时启用为建筑垃圾转运点，主要用于存放和清运装修建筑类垃圾，严禁堆放生活垃圾。
我们这边车辆场地块现在设为临时那个建筑垃圾停放点了，是市城管局和区里边有文件，那个我们新海办事处是一个点。
针对居民反映的噪音问题，涂友娟表示，社区已要求第三方清运公司严格按照规定时间作业，避免夜间扰民，同时将加强巡查监督。
因为有时候就是说白天就是说因为地那个这个拉进入垃圾的嘛，你也知道白天是不允许上路的，根据那个城管局就是渣土大队这边管，必须要是晚上面，我们肯定会这个跟第三方肯定要跟他们讲一下，时间点应该卡在晚上规定几点之前啊，如果超过那个时间我们会不会让他们再拉垃圾过来。
对于漂浮垃圾问题，社区负责人表示将安排人员及时清理，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那个我们地块嘛，因为那个进入垃圾嘛，就是说偶尔的风大会刮一些那个就是塑料袋啊这些的，但是我们社区会尽量就是说找一些人去清理，不会给居民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垃圾清运需要规范作业，临时建筑垃圾停放点也需要规范管理，不能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言出必行，还百姓一个清洁安静的生活空间。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会为您开通。前几天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是尚德家苑的啊，这个购买尚德家苑小区的这个房子的住户，然后呢说这个房子是6月份交房，但是反映小区外的人民西路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车辆进入，而且呢至今未修啊，因为要入住，据我们了解啊，电话打来电话反映说要结婚，然后呢要入住，很着急，不知道这条路什么时候修好啊。那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了连云港市住建局，我们先是联系了连云港市城建局，城建局给我们的回复呢，他们是国企单位啊，确实呢也是修路的这个施工单位，但是呢由于财政这个拨款呢还没有拨下来，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施工。后来呢我们就又联系连云港市住建局，那连云港市住建局呢在近日呢针对这个问题件给我们呢做了一个回复啊，怎么回复的我们来给大家通报一下。住建局说呀，说这个枫叶巷的新建项目啊是集中建设的项目，在24年的9月份完成了初步设计立项和招标，项目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建设实施单位是连云港市新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那这个项目呢已经列入了2025年市本级的项目，计划是年内完成的啊。截至目前枫叶巷具备施工条件的路 段已经完成了土方的开挖和外运，后续的施工呢正在推进。那在前期的工作当中，因为枫叶巷道路红线范围内啊，我们注意到啊，是在红线的范围内，红线范围内啊是肯定要施工的嘛，红线范围内存在房屋土地需要征收啊，根据属地的原则，2023年的10月份，市住建局和海州区的住建部门就签订了关于海州区枫叶巷道路延伸项目房屋和附属拆迁补偿合作协议，并且呢，按照协议一次性拨付了全部的征收款项，约定是由海州区住建部门将枫叶巷道路延伸项目地块施工红线范围内的房屋以及附属设施拆除完毕。啊，因为这个项目拆迁呢只涉及到一个业主的少部分的房屋，所以负责属地管理的海州区住建部门呢采用了收购的方式而非政府征收啊，不带强制性。那市住建局对海州区住建局呢也是多次的发函催征啊，那肯定就是征收的过程当中不是特别顺利呗。海州区住建部门和这个唯一的业主啊也是多次的进行沟通，但是对方主张的补偿的金额远远超出了这个征收的标准，所以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这个枫叶巷建设推进受阻，目前拆迁工作仍然在沟通协调当中。好，那时间住建局的回复我们清楚了啊，清楚了这个主要的这个道路啊，就是人所谓的这个上德家院外面那个人民西路啊，我们叫做住建部门叫做枫叶巷的这个新建项目，主要还是由于拆迁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在沟通协调啊。要拆迁的这个业主呢虽然只有一家，但是呢他提出的这个征收的金额补偿的金额远远超过了这个征收的标准，双方现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就导致这个建设项目受阻了。我们把这个事情通报一下，希望对于打进电话不仅仅是打进电话的这位周先生，还有其他的购买上德家院小区的业主啊，都来了解这个事情的进展啊。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进展呢，现在已经通过市住建部门呢，给我们正风热线的回复呢，已经了解了。大家对于这条道路的修建呢，非常着急，我们都能够理解。小区马上就要交房了啊，但是这个路还没修好啊，没修好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征地拆迁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啊，一旦有进展，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通报。好，给大家通报一下啊，临港市政府呢，这个要在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啊，国家统计局呢是在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要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踪调查，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呢，可能会有一个人口的入户调查的这样一个工作要推进。在调查期间呢，会有调查员到达您的家中进行调查，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宣传啊，希望我们的居民朋友能够积极的配合，如果需要提供所需要的材料、所需要的资料，比如说您户口啊、身份证啊，也希望大家提供一下。那入户调查呢，他们也都会着入户调查的统一的服装，包括工作证件啊，包括工作证件，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甄别。北京时间的9:45，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问题回复。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 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开饭了，开饭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新浦街道站北社区的瀛洲安康里二号楼楼下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没有车棚，和物业反映并告知并告知这个充电桩啊是还是应该有车棚的啊，因为下雨天啊，如果有雨的话，雨水的话呢，会对充电呢带来影响啊。但是物业反映说消防部门不给安装，前期也反映过，那部门的回复说，经过实地的调研和数据的测算，当前的充电桩的配置规模已经充分的覆盖小区现有的住户的充电需求，可以满足各类使用场景下的充电服务要求。那经过了解啊，安康里小区原来的规划设计当中是没有包含电动车的充电桩的，那为了切实解决小区居民的电动车辆的充电的需求，广泛的征求了业主的意见啊，并且结合了实际的情况，在2023年年底前啊，要完成无车棚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那这个设施投入使用以来，也是有效的缓解了充电的压力。随着小区住户电动车车辆保有量的持续的增长，在2025年的3月还完成了三组带车棚的充电桩的建设并投入使用。 市开发区侯嘴街道沿土社区冠豪名苑小区业主反映，小区内有很多的车辆停放在小区的登高面上，那对此呢表示不满。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侯嘴街道房管部门已经协调物业加强小区的车辆的停放巡查，及时劝导业主的这个非机动车啊不要停放在登高面。另外有市民反映，在开发区的松花江路和24省道的交叉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有多辆的轿车闯红灯，他表示这个地方交通信号灯上没有监控设施。1235热线平台回复，这位市民反映了关于安装抓拍监控的问题，经过了解已经安排警力加强了松花江路路段的秩序的巡逻，对包括闯红灯等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依法进行了查处，同时已经向相关部门建议安装了电子监控设施。另外呢，还有市民反映啊，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高村新老204国道交汇处这个路口的交通事故频发，因为车流量太大了，前几天呢还发生过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路口啊已经列入了明年信号灯的安装项目的申报计划当中，等待项目批复之后会有序开展国省道信号灯的论证设计和安装的工作。另外有市民咨询16岁以下的儿童如何办理身份证，1235热线平台回复，未满16周岁的由监护人带领然后呢拿着申领人的户口簿包括户口的首页和本人的内页，还有监护关系证明。这个监护关系证明包括什么呢？一个是户口簿，还有出生证明，或者是街道村委出具的指定的监护证明，还有就是明确监护关系的法院的判决文书，包括监护人的身份证。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任何一个派出所的户籍的窗口都可以去办理。另外有市民咨询身份证能不能线上挂失，如何补办，那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是这样的，身份证呢现在是不能线上自助去挂失的，需要本人携带户口，然后呢带上数字照片去申报补领新证补领新证的同时原证就作废了。可以到派出所的户籍科去进行补办，派出所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六，然后呢那个数字照片也可以到照相馆去拍摄也可以咨询你要去的这个派出所的户籍科能不能拍照以上呢是对于身份证能否线上挂失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另外还有市民来咨询怎么样来办理这个老年的优惠卡，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办理老年的优惠卡呢需要本人提供身份证的原件，还有一张一寸的近期的免冠的彩色照片，到市民卡公司去办理但是不能代办首次办卡的服务费每张是24元，充值金额最低是20元，最高限额是5000元。功能介绍是这样的这个老年优惠卡呀可以刷卡乘坐市内的所有的公交车，包括 BRT 那城市动车享受的是五折的优惠。那老龄卡办卡的人员是70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这个70周岁以上的中国刚才介绍的这是老年优惠卡，刷卡乘坐的是市内所有的公交车 BRT 和城市动车，都是享受五折优惠的。然后呢老龄卡在70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这个刷卡呀刷这个老年的卡呀可以免费乘坐市内的所有的公交车 BRT 和城市动车这是指70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那办卡的地址呢是这样的办卡地址是海联中路的145-3号，海联中路145-3号，西园路就是连云区的办卡地址在连云区西园路26-22号，连云区西园路26-22号，连云港市政府服务中心。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别忘了9:40，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
全媒体热线新闻。